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话语中间，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扎根，我们在话语你的话语里面受教授，受造就。主，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就像婴孩渴慕母亲一样，让我们也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你就真的是借着圣灵来必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是的，主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看那个诗篇第131篇。我想呢，今天我想就是借用那个李台英老师的方法，我们仔细从三个方面，就是你如果拿到讲义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写的很清楚 ，ABC， 观察、解释，然后是应用。好，我们先来观察。我们观察，就我们大家一起慢慢的用心，我们来体会，来把这诗篇131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来，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好，我们来先来观察，观察我们第一遍观察，我们就可以比较大略的、比较粗线条的来看一看。首先，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首诗，对吧？
是。
诗有什么特点？其实诗它从各方面来讲跟普通的文章有点区别。第一是它的体裁和修辞上面会有很多的特色。如果我们再来看它第一节，它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其实它用了一个是排比句，其实那三个小节讲的其实都是一件事儿，并且用了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不。他都说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对不对？然后到第二节，其实跟第一节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不是用反面的，他是用正面的讲，我是怎么样，我好像怎么样。他说我是怎么样的，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其实讲的跟第一节的意思是差不多，对不对？就是平静安稳，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境界里面，对吧？然后从这里面他就得到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我不敢，我平静安稳。他后面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向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共勉，他说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如果你看我们这首诗，看我们中国古很多的古诗，修辞上面其实是差不多的。先是一个描述，用很多文学修辞的手法描述，然后有个结论。所以说，我想看的、想说的就是，诗歌通常表达的信息呢，跟很多文章或者说历史书啊和箴言呀有一些不一样。它更多强调的是抒发那个作者诗人的心里面的一种感情、情感。还有一种心灵上的感悟，人生的哲理等等等等的。就像我们中国古诗，比如说我随便说一首也差不多的，它刚开始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它讲的是不是两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反过去说一样的事情，然后描述现象以后马上有个结论。像这里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当仰望耶和华，那个结论就是什么呢？他看到这种迷茫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以后，他到最后就说什么，不知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这是一种人生的感悟，一种哲理的感悟。其实这篇诗也是一样，它也是一种人生的感悟，一个哲理的感悟。他说我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对不对？
对。
然后从这个初的描述来看，我们从这个诗里面，诗还有一个特点，其实写诗的人他是写给自己，表达自己的心情，但同时呢他也给读者来读，读者读的时候呢，他希望读者有跟他有一样有共鸣，产生共鸣。这首诗的读者是谁？就是我们，就是信神的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得到的共鸣，我们得到整体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然后观察以后进到下一面一步，就是说这首诗 到底想讲什么。我说的这边就第二点，就是说他整体的信息就很简单一句话，我说是照我卑微的本相全心顺服仰望神。这里大家看我用这个词，我用了个卑微，其实我不喜欢用另外一个词，另外一个词是谦卑。我有点抠字眼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喜欢用谦卑。如果我说这个人很谦卑，你们心里面是什么反应？就是说他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是他很谦卑。所以说如果我对你们说，我说我很谦卑，你们会说什么？这个人很自傲。觉得谦卑这个词我觉得不是个好词。谦卑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资格不谦卑，但是他谦卑。但是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谁有资格？我们谁有资格不谦卑？所以我不喜欢谦卑这个词。除了耶稣基督有资格谦卑，我们都没有资格谦卑。我们是卑微，我们不是有资格谦卑，而是我们本来我们就是卑微。所以我说我们的本相就是卑微，我们照卑微的本相，然后我们来全心仰望神。但是我这里抠字眼，但是你们明白我抠字眼有抠字眼的，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好，然后观察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继续抠字眼，我们来逐字逐句的来看。如果我们看这个诗歌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我们就看到第一节第二节，我刚才讲的是在描述，第一节它是讲的不不不很多行为上的否定，第二节它不是行为，它是个状态，状态就是平静安稳，后面好像呢就是修辞，我们把它放在旁边，我们不管它。然后到第三节就是什么呢？就是个升华，就是个结论。这是一方面，我们来看它的结构，这首诗的结构。另外一方面来，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它的对象是谁，他都在讲耶和华，他是在跟神在述说，在跟神在祷告，对不对？对象是讲的神，跟神述说，跟神祈祷以后，他后来来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啊，这里面对象变了一下，这里面对象是谁呢？其实以色列就是说我自己，还有跟我一样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共勉，我们一起来一种提醒共勉，就是说我们要仰望神，不仅是高兴的时候仰望神，也不仅是悲伤的时候仰望神。他说是什么时候仰望神？从今时直到永远。好，这是逐字逐句第一次来第一点来看。第二来点来看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分享一下。就第我写错了，应该是第一节的下半节。第一节的下半节他用了一个词，他叫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如果这里面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的其实是意思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细腻的意思，有可能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这里把两英文的都写在这里了，我就不读英文了。就是说在在 NIV 的版本里面，它的动词，我们看动词啊，就是说它的我不敢行，它用的什么，它 I do not concern myself， OK。然后在那个 King James 版本里面，他说什么东西？ Neither do I exercise myself。 这两个动词有点细微的区别，其实就是 King James 版本呢，就更像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我不敢去做。然后呢 I do not concern， 就是说 NIV 的版本呢，就是说又是另外一种意思，我不愿意去，有可能是深究。这是一方面，这个动词上面的区别。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情我不去做，我不想去做。还有呢，我不想去真的把它深究，以为我能明白这一切事情，明白吗？这种心态上面一个区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什么是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情？其实读到这里，就是读诗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主观的行为，就像写诗的人他描写自己很主观的情感，我们读者也有可能有很主观的反应，不同的人有可能不同的反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重大和彻不透的事，哇，我想到我很想去 concern， 我很想去 concern。 我想到什么事情呢？我想到了保罗，他上了三重天，听了听不懂的那种神秘的话语，对不对？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那这里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 I concern myself， OK。 这个是一方面，什么叫重大和彻不透的事。另外一方面， 我们神国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里的前途，这个是不是重大和扯不透的事情？我想弟兄姐妹自己来想，还有什么叫重大和扯不透的事情？如果看英文，重大扯不透的事情其实说 great matters all things too wonderful for me， 其实没有扯，有可能没有扯不透这层意思，只是说你很奇妙很好的事情。那对我们有些读者 也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读到这个很 wonderful 很好的事情，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啊？哎，我就想到那天评议分享，我明天中了个 lottery， 那也是很重大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到时候可以分享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情，对你来说到底是指的什么事情？从属灵上面来讲，从我们这个平常生活里面来讲，到底在说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来想一想。然后我们再来扣一个字眼，扣一个字眼就到第二节。第二节的意思非常明显，他就是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对吧？安平稳安静。然后他下面就有个修辞手法，他要继续描述怎么样个平稳安静呢？他就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读到这里我就读不太懂了，他这个修辞很奇怪。如果是我要写这个诗的话，我要写类似的意思的话，我会想好像哺乳得饱足沉稳安睡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对不对？他说是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用断过奶这个词？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也读这个那个江弟兄那本书，我觉得他是 OK 胡说八道，那个江弟兄不是这个江弟兄，他说什么，他解释了一大通，然后他就说了一点，我要请教在座的每一位妈妈有没有这个。他说有时候妈妈为了让孩子断奶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妈妈也没跟我讲过，这边做母亲的有没有人听过这些事情？真有啊，真有。好，就这一点，那他没有胡说八道，那是我孤陋寡闻。好，然后第二点我就说问我也是请教做母亲的，你们比较你们的孩子，我是没有那么天才，我不记得我断奶前和断奶后我怎么样。问我做妈妈的，你们自己的孩子断奶前哺乳安详睡觉和断奶过到底哪个更安详？
断奶过。
这个妈妈很懂吗？那个做妈妈的，我想我不知道，大概很多这边年轻的妈妈都没有发言权了，都没什么断的 formula 塞一塞就过了小孩子，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也想，我觉得我至少没有听很多妈妈讲断奶后和哺乳得饱足断奶后更安详，好像没听说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个，但是你这是在分析，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生活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好，
那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那个妈妈很懂好，那
奶妈
因为这样子，因为孩子不断奶的时候呢，让母亲抱着啊，他觉得 desire 想吃奶，但他断了奶以后呢，妈抱他，他不想再吃了，就
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好，你想说什么？
断奶前呢，我觉得我的孩子呢，经常吃不饱。对，因为我拼命的吃，我想要足够的奶给他喝。可是我知道他永远吃不饱，虽然经常都睡不过夜，而且都是哭啊，一直到我女儿十一个月，我现在说第二个老二啊，十一个月我就决定给他断奶之后，马上就。非常安静，非常不稳。
那是你睡觉之前给他塞了一通 formula。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It's okay. 所以
还有一个妈妈。
他这里会不会是说一个孩子对妈妈的那个味道，你知道不一定要喂奶，断过奶或者没有断，他其实孩子在妈妈的怀里，他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就很平静安稳。
那就是断奶前断奶后都是这样了。
可能断奶后的话，可能他如果喝过花兔的话，然后再回来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这才是他最熟悉、
最熟悉的安稳的。好，很好，所以我们要向妈妈们请教。所以说我们观察以后看带这些，我们就看我们观察的结果就是要什么呢？为什么要观察？观察第一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第二个观察要提出问题来。我就这面写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大体学到什么东西？这首诗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去，这首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面。 第二，刚才我已经提过，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吸引我们重大的和扯不透的问题。第三，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我们后面还要讨论为什么是用诗人用了这个断奶而不是用腐乳保住这个词，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解释。其实像我刚才说的，什么叫解释？解释，如果你去查名词解释的话，查那个字的意思的话，解释的定义就已经有主观的意思了，就是说你观察了以后，你主观上面你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评判，给他个意义，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对不对？所以说解释，你要解释一个作品，一首诗篇，一个诗歌，你肯定会把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把你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感悟，把你当时甚至你今天读诗跟明天读诗不同的心情，你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把这些东西你有可能全部会放进去， OK。 但是从正面的来讲，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来解释圣经里面的章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圣灵给我们独特的光照，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回过头来说，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那么主观呢？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一些原则，也有解经有个目的。我们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解经肯定要符合通篇的圣经的真理，对不对？然后解释的时候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说作者在这里，作者是大卫，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借着大卫的手写了这篇诗篇，作者要借着这首诗，他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要传达什么样的情感。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诗篇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作者，我们知道作者是谁，作者写得很清楚，这是一首大卫的上行诗。大卫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很熟悉大卫。大卫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从牧童到最后做了君王，坎坎坷坷的人生，曾经被他的主人追杀，后来又被他的儿子背叛，等等等等，很多的经历，对不对？然后大卫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就是说神是怎么称呼大卫的。神经常会说，对，他是，其实他就是说在神的眼里，他真的是跟神关系很密切，是神的一个仆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然后大卫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也很有关系的，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我们中国现在大陆流行一个词叫愤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愤青？愤青是一个贬义词啊，其实我说薄一点，他是个文学青年，他喜欢写诗，对吧？他写了很多诗，大卫写的诗，我想就是说传颂最多的两首诗就在我这里面写，我这里面标了一首是诗篇第八篇，一首是诗篇二十三篇。其实这两首诗的意思加起来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的131篇。第八篇讲的是什么？第八篇里面一句话被人家引用最多的是怎么说？他说是，我观看你手所造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这里面讲到什么？他这里面就讲到，哇，人不敢做很多事情，人真的是不算什么，那我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平静安稳，就是我们第一节第二节的结论，对不对？就是说我不敢，他不是说他不敢，他甚至说到了所有的人，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这里面为什么会发出那个感叹呢？诗篇第八篇他的原因是他看到了神的创造，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对吧？看到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看到神的创造，他发出了这样感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第二节。然后诗篇第二十三篇我想大家就更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最后一句就像我们今天歌里面诗歌刚才唱的一首诗歌一样，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我们依靠神，神是我们的牧者，神的爱，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节，对不对？第三节。但是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他是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里面，神的爱，神的怜悯里面得出了那样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诗篇是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我想我们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诗人是在什么样一种境况心情下面写这首诗的。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对吧？圣经里面没有说大卫在什么什么以后心有所感狂潮写了一首诗，没有这样写，就是说大卫的上行之诗。但是我这里面想引用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第25节，谁能告诉我，不要翻圣经，我告诉你，这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说，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若要记下来，恐怕这个世界都装不下。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为什么引用这样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下面要进行一系列的猜测找一个借口。 OK， 所以说圣经它是给我们，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话语，但是就像刚才说的，神的话或者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世界都装不下，所以圣经非常简练，就给我们一个合理想象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来合理想象发挥一下。我们来揣测一下大卫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心境底下写了这样一首诗。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大卫就是刚出山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大事，他就是跟那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交战，把哥利亚杀死了。我就想我们来试图把这首诗放到那个背景底下，或者说是跟哥利亚交战之前，或者是跟哥利亚交战以后写的这首诗。其实大卫和哥利亚这个故事在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大家都知道，即使不是基督徒的人描述很多东西都说的是这个事情，这个战争就像大卫和哥利亚一样，所以很多的那种艺术作品也都是大卫和哥利亚的，就是大卫就是跟哥利亚在征战之前的。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说是一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石雕，那个大卫像，他是写的是一个情景呢，是大卫跟哥利亚交战之前，大卫很年轻，他就是说拿着一个，他就准备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大卫的那个脸，他的那个脸谱刻画的非常细腻，你看到那种怎么说呢，很迷茫的一种感觉，他非常非常的迷茫，但是你也看出他非常非常的坚定，你可以看出他的面色 那种表情里面是有一丝的胆怯，但是你也看到那种果敢那种勇敢的那种表情，对吧？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感觉，但是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义无反顾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会被那个巨人给 crush 掉，对不对？但是他去了，就是大家萌萌那个雕像反映的就是当时那种情景，他那种心境。但是我在想，大卫然后就去跟哥利亚去交战了，在迷迷糊糊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的时候，什么都结束了，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竟然他把那个巨人给杀死了，他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我想我在猜测，他有可能回过头来在想的话，他真的是发现他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确实是他做自己做的，因为他自己愿意成为神的器皿。我这里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我用一个关键词来说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心智，其实是一个心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他也不敢去，就像他诗里面写，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去行。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神你如果要用我去做重大的事情，那我就在这里。所以说有可能从这个故事里面讲，如果就从这样的心态来讲的话，有可能在这个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以后，大卫回想起他跟哥利亚交战的那个经历那个人生历程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 OK，然后我们再想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看这首诗 again 他就写自己是很卑微的一个人，他不敢，但是他心里面平静安稳。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我在想，就大卫另外一个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被扫罗追杀。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卫就是说战败了那个哥利亚以后，他成为了扫罗当时的君王，以色列的王的亲信，他是非常效忠扫罗的，但是扫罗因为嫉妒开始追杀他，要把他杀了，因为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怎么能功高盖主，对不对？中国人说起来叫功高盖主，就所以说扫罗开始追杀他了。那大卫会是怎么样呢？大卫觉得我一心一意的，我那么忠心的对你，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你竟然追杀我，他会怎么样？他心里面会有不平，他会有哀怨，他会有自怜，他会有苦读，他会有诅咒，对不对？他会有挣扎，这些事情其实他都描写出来了。我下面在下面写的撒母耳上18-28章是写的这段经历，下面诗篇好多诗篇其实基本上是都是跟这段经历有关系，大卫回想或者在当时的时候他写了很多诗篇，他那里面你确实看到，我为什么说诗篇即使是圣经里面的诗篇，他也反映起作者诗人当时的心境，那种心境里面就像我说的，他包括了自怜，包括了苦读，包括了诅咒，这种我们看来不健康的一种心态，包括了挣扎。但是一般来说，你看到最后每一首诗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样？诗人都会来到神的面前，他求告神，他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他赞美神，他就平静了。就像我们这个131篇说到的，他说我心里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首诗他讲到大卫，他虽然有这样多的哀怨和不平和苦读，他到最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关键词是顺服。他顺服了以后，他就看到了神的光照，看到了神的恩典，然后他就平静了，他就能说我们要单单仰望神。 OK，然后我想这里面他有可能也在想，他不平的时候他还会想，扫罗为什么会追杀我，这里面有没有我自己的问题。其实我想啊，圣经里面没有描述那么详细，我想大卫很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他会有时候会想，他并且有可能会表现出来，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年轻人会很骄傲很正常，他会觉得我确实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贡献很大，有可能比扫罗还要大一点，虽然他是王，我有资格骄傲一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说这件事情里面，他有可能也通过这件思想，他也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自己做错的事情。好，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状况，我想拿出来，就是说因为回想起或者在被扫罗追杀的途中，大卫有这种心情写了这首诗。好，我们看第三个情况，第三个大卫的经历。这件经历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经历，就是我写的是8:18的事件，是在撒母耳记下11-12章里面，并且在诗篇第51篇里面也写到当时的情景。我们都知道8:18事件是什么回事，是大卫那时候已经是做了以色列的王了，他是王了，他那时候生活非常优越，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大概是温饱思淫欲了。他那时候看到了一个女子叫8:18的，长得非常漂亮，他就把她召回了自己的内宫，然后他也发现8:18原来是他手下一个将军的妻子，那个将军叫什么？叫乌利亚，对吧？然后事情过了以后，乌利亚回来了，大卫大概想掩饰自己的问题，大概他已经知道8:18大概怀孕了。他就叫乌利亚，你赶快回家吧，看看你的太太去。但是乌利亚说前面还在打仗呢，我不应该这样做，他几次都没有这样去。然后大卫发现这个事情大概有可能会出漏洞，瞒不住了，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个罪，然后他就犯了更大的罪。他掩盖自己，他犯了个什么罪呢？他说这件事情既然瞒不过，那我就让这个乌利亚去死掉。他那怎么死呢？他也不亲手杀了他，他也是那种就是说表面上面很仁慈的君王吧，大概我要用计让他死了，别人都不知道是我害的。他就把他送到战场上面，跟那个战场上的元帅勾结了，说把他送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了。就是这样，他占了别人的妻子，把别人的丈夫给杀了。你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非常的恶毒，是不是非常的用心深计，心计非常深。这就是大卫这样一个人，他虽然他有他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他也有很多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污秽的地方，对吧？然后这件事情大卫他做了以后，最奇怪的就是大卫做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觉得错。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大概觉得错了，但是他好像有可能他觉得错的这个念头他把压下去了，直到有一天先知来指责他，他马上就认罪了。怎么回事？我就在想，是不是说他本来就知道是错了，他去做，他别人不知道他就无所谓。但是大卫是信神的人，人不知道难道神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大家会想，可以想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是这样想，有可能啊，就像跟刚才他年轻的时候他骄傲一样，他现在年纪长了，年纪更大一点，虽然更成熟一点，心机也更深沉了一点，也更恶毒了一点，但是他说他是王，他对这个以色列的民主，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如此之大，超过常人。 I deserve it， 我大概有资格去做一些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事情，我有资格去做一些事情，那个王法管其他人而不管我的事情。他有可能心里面真的觉得说，我有这样的功劳，我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在想啊，这个是我随便猜测。但是有朝一日当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他真的回过头来看他自己的时候，他想到他以前的遭遇，他想到他以前做牧童的时候，他想到他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那种彷徨的心情，神借着他的手竟然迷迷糊糊的就把那时候的一个武士一个巨人给杀了。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人，我是信靠神的人，并且我得了神的恩典，大概我应该比普通的一个老百姓，没有得到神那么大恩典的祝福的人应该更圣洁一点，对不对？他就怎么样，他就悔改了。我们悔改的经历我们大家都，我想大家都很熟，以色列人就是撕裂衣服，对吧，就开始睡在灰尘里的，直到他当时那个孩子死了以后，他才慢慢的就等于说是恢复。这里面我想的一个关键词我看到以后，就是说如果这首诗是在那个事件发生以后写的，那时候他怎么看到神的恩典和信实，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自己平静安稳下来，他因为他做到了一件事情，那个关键词就是悔改。 OK， 所以说我用这三个故事来讲，有可能当我们基督徒就像大卫一样，当我们在神面前立下心志，不管我们的心志我们得到神的印证之前之后，或者还没有得到印证的时候，我们真正在神下面立下那种心志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有诗歌描写的那种心情，那种境界。还有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管是我们自己觉得心里面多冤屈，我们愿意都用神的光来照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会有可能会有那样的心境，那样的境界，写出这样的一首诗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犯了很污秽的罪以后，我们发现哇，我们的神是那么爱我们的神，他那么怜悯我们，我们即使是这样一个污秽的人，他竟然还会接纳我们。我们悔改，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写这样一首诗。好，我下面我第三点就讲的，从大卫来看我们自己，对，看我们自己和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人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是不配的，不是觉得不配，我们就是不配的，我们都是污秽的。但是我们在神的身上看到什么呢？看到神对我们还是有怜悯的，神还是有恩典的，神还是能借着我们这样一个渺小的一个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器皿，能成就大事的。我们是能成就大事的。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我们回应神有可能并不是哇，像一个很真的是那种非常属灵的圣徒一样，圣洁的圣徒一样，一下子就回应得很好。我们有可能会挣扎， 对不对？我们有可能会挣扎，我们有可能会抱怨，但是希望我们最后我们都能正确的回应，我们都能顺服。我想这就是有可能我们从大卫身上能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好，下面我再来讲断奶。其实断奶这个词，我听了大家刚才特别做妈妈的解释，哇，我听的是长了好多见识。其实断奶跟我们上首诗是那个上次那冠峰分享的主题是很像的。其实断奶，我想断奶这个过程就描写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被神破碎，我们跟神摔跤，我们跟神抗争，我们灵里挣扎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断奶。断奶都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从来没听说过那种，就是那个江弟兄书里面那种事儿，什么涂一点东西让断奶更痛，小孩更痛苦，然后就断了的长见识。所以说断奶是有可能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这边想跟大家讲两个小故事，都是真事儿。前一段时间新闻里面讲到有一个人过世了，叫 Elizabeth Edward， 你们听过没有？他在几年以前，他们夫妻俩都是在美国是名人， John Edward 和他太太是怎么说呢？是民主党的一对夫妻，他们表现得非常恩爱，他们竞选总统，对吧？是一时成为美谈，但是后来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就不讲。但是他们就是说，他太太一段时他太太后来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医生已经宣判这个癌症当时已经就是说不可治愈，虽然还可以就是说让缓和一点，但是结局已经很确定了，就是说过不了多久大概就撑不过去的时候。所以就有记者采访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多话就可以说得很坦白。然后记者就问到一个问题，我想有朝一日我们年长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不用记者来问，我们自己会思想的一个问题。记者就问到那个 Elizabeth Edward， 就是说你怎么来看你的人生，你的信仰怎么样看这位神，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分享他们自己家里的经历。你知道他们夫妻两个当时为什么一时传为美谈？因为他们似乎生活都非常正派，他们并且是非常 family， 就是说家庭化的一对夫妻。他们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们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在少年时候刚能开车的时候，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出去出车祸就过世了，就死掉了。然后他们夫妻俩那时候都是律师，他们非常的难过，他们后来就等于说隐退了，就是说想自己有个治愈自己的心灵创伤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们复出从政竞选总统等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然后当记者问到太太，那时候已经离婚了 ，OK， 他对这个神的看法，他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他说当时他的儿子和他儿子一个好朋友两人在车上面，然后他儿子当场就死亡了，那个他儿子的好朋友也受了重伤。然后后来他儿子的好朋友描述是什么呢？他的描述是在当时一阵狂风把那个车子给吹翻了，吹翻的结果就是一个重伤一个死亡。然后讲到这里，那 Elizabeth Edward Mrs. Edward 他就说了，如果我所相信的神是那么没有道理那么残酷的一个神的话，我为什么会还能信他？所以我已经不信他了。 OK， 这是那个故事的结局。好，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真的故事。那时候我跟黄梅我们都还在 Dallas， 我们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是在跟我们在一个教会。那件事情我想亲弟兄很可能知道，90年代初，然后呢我们那个教会，那时候我们还不在教会，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教会不是 retreat 吗，是他们是青少年的 retreat， 当时出了车祸，那个 Walter 弟兄他的女儿当场就死掉了，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后来就慢慢的进了查经班，然后就成了基督徒。然后那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我们每年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都在他们家很多人每年都是数鞋子，很多鞋子，很多人去嘛，就数鞋子，在他们家聚会。那时我是第一次看到，哎，他们家那边摆了一个照片，一个女孩的照片。我就问他们，这个是谁？笑眯眯的跟我说，我女儿。哎，我说我只看到你儿子，你女儿呢？笑眯眯的，早就被神接走了。他们，我在后来也就知道，当然他们肯定是度过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度过了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去安慰他们，都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到最后都是被他们安慰。他们当时当然有一段时间看到照片会很痛苦，后来就过了这个阶段了。但是我们特别是刚信主的人，那种我们当时还是孩子来看的话，那件事情对我们触动非常大。哇，信了主有这样的力量。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两个故事呢？这两个故事其实事情的经过非常类似，对不对？我想对那个 Walter 跟 Sylvia 他们夫妻，他们更有资格来责问神。因为 John Edward 他们的儿子是去 Enjoy Life 飙车的时候出了事，而 Walter 的女儿是什么时候出了事？是在做神的事，在做神的事，是教会的青少年 retreat 的时候车翻了，他去世了。他更有资格来责备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当我想来崇拜你的时候，你竟然残酷的让我失去了生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心灵到底是怎么样过去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一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啊，你有可能得出非常不一样的结论。这个不同的结论对你的人生也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对我们后来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也会有不一样的，怎么说呢？震撼，对不对？这两个故事代表什么呢？ Edward 那个家断奶没有断成，失败了，而 Walter 他们家断奶成功了。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写的非常简练，他没有说断奶，他说断过奶。什么叫断过奶？那显然就是断奶成功了，对不对？断奶成功了，就是说断奶成功了就成了多人的祝福，也是自己的祝福。好，但是我们想到断奶，我们如果再来抠字眼的话，说到断奶，这是一次还是多次啊？好像没有人说我昨天断了奶，我过两天我再继续断，对吧？应该是一人一生里面断奶就一次断了。但是我在说断奶，我想属灵的意义就是跟神摔跤抗争，被破碎。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间，这个过程是一次呢还是好多次？是好多次。但是为什么还用断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想用断奶这个词啊，也是一种心智。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希望断了一次我们将来就很圣洁了，但是有可能我们断了一次，后来又碰到一个事情我们再断。 It's OK， 就像大卫一样再断。还有说我们再回过头来，我还讲到一点，从大卫身上我们来看，大卫也是个很卑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卑微的人。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当然大卫有很多的能力，很多奇特的经历，但是他也是很卑微很污秽的人，大概比我还污秽。所以说像他都能被神重用，或者说是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我们也能成为神所爱的孩子，我们也有可能能被神所重用，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心智，也是一种心智。就像我们断奶，我们希望有只断一次的心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还要断，今后说不定明天就断一次了。好，这就是差不多我想解释里面讲的应用。第一点，其实我用两个非常矛盾的词，我说是明显但是抽象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卑微自己，单纯的仰望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对吧？是个基督徒都懂。但是你说这个 到底你怎么去做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很多神圣真经里面的真理，哎，这个属灵的话大家都会说，卑微自己，单纯的仰望神。你怎么去卑微自己？你怎么样去仰望神？其实都很难有个头绪。所以我们就继续问问题。问题里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问问题，我们过一会儿有可能自己可以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如何面对那些挑战的，如何面对你需要断奶的那种痛苦经历的。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刚才讲，你断奶成功与否，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今后的人生有一些影响，对你周围的人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然后我前两个礼拜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那个他就是说，怎么说呢，他是几年以前从美国回去，他太太孩子在这边，所以家里面就出了很多事情。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也很痛苦，他说他也去过教会，但是他后来就不去了。然后我当然会问他为什么了，他说当然就是看到教会里面的很多人口上嘴上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觉得没意思，他就不去了。他说这句话我非常理解，我从两方面来理解啊。一方面理解，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他有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另一方面理解，就是我来理解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弟兄姐妹倒不一定是嘴上一套，那就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一样有软弱，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 handle 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 handle 的有可能不是最好。但是如果别人用比较苛刻的眼光，他觉得基督徒就应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个见证不好了，对吧？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摔跤，但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还是要谨慎，就是说为了自己，为了周围的人，我们都要谨慎。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挑战，面对断奶。然后第三点，我们这样，我想我们过后应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我刚才说到断奶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就是我们在生活经历里面，我们成功的断奶，我们失败的断奶。我们失败断奶很正常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就像我说，都是很卑微的人。就是说，如果做到一点，其实这个失败断奶也是蛮好的。你就是失败的断奶，失败了以后，你中间学到一点东西，你下次碰到类似情况，你稍微好一点，那就是学到一点东西了。所以说，失败的断奶也是个 something，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好，谢谢大家。
感谢神借着不同的弟兄的学习啊，我们来体会神的话。当我在读这两三篇诗篇的时候，尤其从上一篇那个在黑夜里面的经历深处的祷告，然后到今天的这一篇只有三节，还有到下一篇跑出十八节来，我自己在读以前我就在想说，这三篇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三篇到底摆在这里，这上行之诗有什么关系？虽然我也知道以前很容易明白，从觉醒一直到光照，然后这么一步步的属灵长进的经历。那等到我看了这个江守道弟兄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江弟兄真的是他把这个破碎，前面这个经历，他把这个破碎，你必须有破碎才有今天的这一个平静安稳，不敢安息在神的怀里，那样的他说是谦卑或者是卑微然后到了下一篇，我们就看到一个破碎以后的人的一个对神所发表的心愿。我实在是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个老弟兄，现在96岁了，他在差不多他40多岁的时候就讲了这十五篇的诗篇，所以真的是把我们带到灵的深处那今天我也听了学军的这样的体会，他看了这个书，然后他把他用他的那种方式把它理解，那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他最后讲到的那两个见证，我觉得第二个见证，那两个见证我们来回想的话，其实把你看那个第二个见证， 然后来再对照这三节来讲的话，重大和侧不透是我不敢行，我不敢问，然后我的心就安稳在神的里面，然后我的心那里要仰望耶和华。我觉得真的就那个见证就把整个的这一篇诗歌的精神哈、啊、就表达出来了。就是神恩待我们，我相信这短短的三节、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能够经过观察，能够解释，能够应用，那真的是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好，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的讲解就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还是分组，好，在每一组里面，我想我们再一起来讨论更细的东西。